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多次吊铐折磨，甘肃法轮功学员康倩华含冤离世，被非法关押五个月，孟凯被秘密截入长沙监狱，山东刘秀荣再现林雨，吉林李桂玲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康倩华女士曾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遭吊铐等残忍迫害。2019年4月28号，她乘坐去上海的火车，被七里河区610人员伙同铁路公安警察在车厢门口拦截，非法搜身，随后被非法拘留15天，在燕家坪北苑社区、燕家坪派出所不法人员长期的监控、骚扰等迫害下，56岁的康倩华于2021年3月12号离世。康倩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困乏走不动路的状态不翼而飞。康倩华说，修炼后我知道了做人一定要重德行善，法轮功教我凡事要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对每一个人都要善。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康倩华被非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拘禁在洗脑班一次，辖区派出所和社区不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2000年12月份，康倩华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一年两个月，狱警为了逼迫康倩华写所谓转化书，把他关到小黑房子里，双手拉到背后铐起来，再从房子的窗户上掉下一根绳子拴在铐子上，往上一拉就把他吊铐起来，脚尖点地。康倩华感到钻心的痛苦，康倩华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不知道被吊铐多久才把他放下来，缓一缓又把他铐起来，这样反反复复，也不知被吊铐了多少次，也不知道被吊铐了多少天。康倩华从黑屋子里出来后，两个肩膀都不能动了，就这样他还被强迫干超强度的奴工。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康倩华长期遭受迫害，被剥夺了一个公民应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最终不幸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法轮功学员孟凯被非法关押近五个月，期间家人前后请了两位律师前往长沙第一看守所探视，都被公安剥夺合法权利。近日获悉，孟凯已经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孟凯曾就读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法律系，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那年，他正在当律师并准备考研究生，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从长沙带了2000张大法真相资料到岳阳，被人举报，遭岳阳当地610绑架，非法判刑7年。孟凯从冤狱回来后，经常被警察电话骚扰。后来孟凯在一家公司做法务工作。2020年10月孟凯前往外地帮公司打官司，在途中被浏阳市公安局警察非法抓捕并抄家，后来孟凯被挟持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孟凯已经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的强制洗脑班，监狱不准家属探望，不准律师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刘秀荣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2019年8月被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刘秀荣自信无罪，依法上诉，并因为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12月份，国保人员不顾她的丈夫重病在床，再次绑架了刘秀荣。在修炼法轮功以前，刘秀荣曾经患有严重的哮喘、类风湿和高血压等疾病。她修炼法轮功后，症状逐渐减轻、消失。刘秀荣的丈夫患有脑梗、糖尿病等病症，卧床不起，长期以来依靠刘秀荣照顾和护理，离开刘秀荣的照顾，他无法生存下去。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秀荣既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又抵制着淄川区公安、检察院、法院对他的绑架、构陷。由于国保和派出所警察多次的骚扰迫害，刘秀荣在压力下身体也出现不良状况。2020年12月份，淄川区国保警察不顾刘秀荣丈夫瘫痪在床，急需人照顾，将刘秀荣绑架，非法关押到淄博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6号，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桂玲女士被高新分局硅谷派出所警察闯进家中劫持，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已被构陷到朝阳区检察院。李桂玲今年55岁，是长春市朝阳区富丰镇韩九橘子农民。她曾经有严重的气管炎、妇科病、头痛、胃病，干不了活。1997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变得乐观自信。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李桂玲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曾经三次被非法劳教，屡遭非法关押，被暴力殴打、电棍电击、强迫灌食、灌药、上撑床等残酷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市政厅广场上的支持声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8号，在巴黎市政厅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讲真相、练功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当过往的民众听说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后，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人表示迫害信仰者的就是失败者，他将走向末路。林达在司法部门工作，他说，我反对迫害，没有政府像中共那样迫害人类。战场上拼杀是因为战争，杀害兄弟就是犯罪，他不会赢的，因为人民起来了，人民永远是赢家。迫害不会持续很久，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一定的。让皮埃尔已经退休，他热衷中国文化，并在学习汉语。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常可耻的行径。他说，我们了解中国发生的血腥虐杀，中共当权者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民族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在中共专制下，8000万中国人遭虐杀，我们要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个数字，而是人类的生命。他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中共要把它们全部抹掉，这很令人痛心。他最后赞扬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很有勇气。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9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日投稿感悟。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7号。今年的法轮大法日征稿出来后，第一念是想参与，因为近几年我都在参与。可是回想自己这一年来，觉得没什么突出的，好像没什么可写的。又因自己是流离失所的状态，要不就不写了吧，就把这事儿淡忘了。后来看到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大意是说，就像是一次考试吧，把考试开始时间和交卷时间还有考试内容都给了你，为什么就不参加考试呢？看完后我一想，也是啊，我为什么要交白卷呢？只要我认真写了，得多少分那是自己的修炼境界和能力体现，总比零分强吧。我得参加考试。师父说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发出来的通知，自己怎么就不重视和配合呢？明慧网说让全球大法弟子参加，如果自己不参加，那是不是没有把自己当大法弟子看待呢？如果别人说你不是大法弟子，你肯定不愿意，那为什么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呢？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一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真的和常人的水平一样，没有一点提高，那真就不配是大法弟子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把自己拿点儿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了，心性提高了，哪怕举个简单例子，能让读者看到大法弟子的难能可贵，大法弟子在生活中是怎么样一群好人，我们应该写出来，正是大法对人伟大的提升作用。这样一想，我就转变了自己原先的观念，我要写，但我还是没想到要写什么，也没有特意去想。当我读转法轮时，读着读着，突然一个念头打入脑中，就写孩子的变化。是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吗？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有想写的这个心，就帮我找到了题材。只要我们有这个心，师父就加持。如果我们连个想法都没有，师父怎么帮我们啊？于是昨天我利用了四个多小时写完了，上传到了明慧网。昨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上学，我们一开始就是大扫除，扫除完后我们回到教室，老师高兴地从操场上摘了一把优檀婆罗花让我们看，问我们这是什么花。我说我知道，这是佛花，3000年一开，它的出现预示着佛降临人间。于是老师把他手中的优檀婆罗花给了我一半，我就继续向同学们讲解着这个花不需要人间的养料，在哪里都能开等等。醒后回忆这个梦，我悟到原来写稿也是清除邪恶的一种方式。优檀婆罗花是师父对我交卷的一个鼓励，谢谢师父。通过我的事例，我希望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参与进来，一起大扫除，清除邪恶，一起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避免重复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7日。我们是大陆面对面劝三退的弟子，基本上每天都出去。这些日子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重复三退的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具体的难以统计了。这几年我们偶尔碰到非常好退的人，他们特别友善，对大法真相很接受，我们就会问一下以前有没有听过大法真相，有没有起过名字退过。结果不止一个人说，都退过好几次了。以前我们以为是偶然的，最近我们发现，看起来没有听过真相的，很认真听的人当中，也有以前退过的。 比如最近遇到一个年轻女性，一个同修刚给她讲完也做了三退，另一个同修不知道，在大概十米开外又去给她讲，这位女士听得也很认真。第一位做三退的同修看到了，等她走远了就和第二位劝三退的同修询问，结果第二位同修说没有发现她退过，没有任何表现，仍然是认真听，也没有说刚刚退过，就又退了一遍。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同修，尤其是刚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很爱和老人讲，可能是觉得老人比较和善，比较少有抵触，或者是和他们讲比较安全。不管什么原因吧，老人特别是经常出来遛弯买菜的老人，已经做三退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大的，这部分人群很可能重复三退的比例比较大。而开车骑车上班的人，听到真相已做三退的比例可能比较小些。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碰了一下情况，大家觉得以前偶尔遇到感觉上可能退过的，或者偶尔想起来就问一下有没有退过的做法不严谨，将做法调整为：一、劝三退更注重中年轻群体，兼顾老年人；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向每个被劝退者确认，问他们以前是否听过真相，有没有起过名字三退。以上仅限于本地区情况，个人觉得可能对其他地区有参考作用，请大家斟酌。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三言两语谈，一个不动能治万动。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7号。我周围的一些老学员，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每天坚持练功、学法、发正念、听明慧广播文章，几个同修相约外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年复一年，一直是这样。前一段美国大选期间，一些同修谈论各种古今中外预言，关注着神选之子川普胜选，讨论得很热烈、很激动，结果与预期不符时，心情又一下沉重起来。明慧网2021年2月25号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文章登出后，又议论纷纷，觉得难以接受。但是这些事情对这些老同修来说没有任何触动，他们说想那么多干什么，相信一切都是神在掌控，是师父的安排，就听师父的，师父怎么说就怎么想怎么做，我们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向内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这就是最好的注视正法。是呀，迫害已经持续20多年了，教训也是够深刻的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还记得99年720之前，我们多伦多那次法会就是在这块开的，当时邪恶中共镇压迫害要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如果大法弟子人人都能够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那么人间的正法形式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了，层次有限，粗浅之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大法，救人没有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日。 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的身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患有的十来种病，神经官能症、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失眠、偏头痛、肋间神经痛、心律不齐、咽炎、胃病、妇科病等一个个都好了，身体健康，生活变得幸福快乐。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我们的个人修炼转向了正法修炼。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是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事情。1999年7月20日中午，安排好家中和工作单位的事后，为了证实法轮大法好，讲清真相，还师父清白，我和本单位的同修就坐上火车直奔北京证实法。夜间三点多回到家，在平日里我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给我带来的身心健康。从2005年底开始至今，我开始向人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打真相电话，三件事一直在做着，从没停止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尽管没有停止过做三件事，可我的怕心很重，开始外出发真相资料的时候，两腿发软，心跳加速，再后来怕被抓，怕吃苦受罪，怕经不起折磨而做错事，因此在救人中谨小慎微，做不到堂堂正正，摆不正作为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我逐步的通过不断的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明白了，我们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谁干扰谁是犯罪。站在助师正法的基点上，正一切不正的，清除的是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真正害怕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通过学法，从法中知道，怕心是由私心产生的，怕什么？怕被抓，怕吃苦受罪，怕经不起折磨而做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的错事，怕被停发工资，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安危，个人的得失，而没有将众生安危放在第一位，这不就是私吗？私是旧宇宙生命的属性，而我们要做新宇宙的生命，就必须修去私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讲真相、救众生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的使命，因此我必须要去掉怕心，慈悲救人。明白法理后，我就加强自己的正念，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怕心。如果在救人过程中生出怕心，我就发正念，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父就在我身边。怕心去掉了，看似险境随即就变了， 在师父的保护下转危为安。有一次，我只身一人去了一个半山区的农村发真相资料，开始遇到的都是零散的住户。发到开阔的地段，出现一排一排的平房，刚在第一条街上发了半条街时，忽然看到对面远处走过来两个警察，我不想与他们迎面走过去，就转进第二条街去发。没想到两个警察也进第二条街来了，我又转到第三条街去发。这时其中一个警察也跟随我进了第三条街。我意识到是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就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助，不让警察和常人对大法犯罪，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我同时告诉我已经发出的真相资料，你们是来救人的，你们要藏好自己，不要让坏人发现，只让有缘人看到你们。我心里发着正念，就退回原路，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没走多远，就见两个妇女在前面站着，堵住我的路。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妇女，正是我刚才在村北面碰到的，或许这事就出在她身上。我心中求师父加持，不让他俩看到我，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并在心里背诵师父的红吟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从他们面前径直走了过去，神奇的是，他俩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没有任何反应。我走到村子的小路上，骑上自行车往大路上去，不一会儿，看见一辆警车开了过来。因为不远处就是公安局的派出所，我想，看来刚才那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是回派出所开警车去了，他们一定认为他们前后堵着我，抓到我是万无一失的。我心里想着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骑自行车不慌不忙地与警车擦边而过，出了该村，转向另一个村庄，把真相资料发完，顺利地回到家中。进了家门，我不断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师父在红吟二师徒恩中明示，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次的经历使我对师父的法有了切身的感悟，在前后都有人堵截的情况下，我安全脱身。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别说救人，连自己都救不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魔界的故事说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美国神话大片《魔界》，又名《指环王三部曲》，是根据英国作家托尔金所著的《魔界》系列作品改编拍摄。影片讲述了一个不管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的过程和黑暗绝望的时刻，正义最终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和希望一定会到来的永恒主题。魔界就像是西方版的西游记，和中国的西游记一样，不同的人从魔界中得到了不同的认识和启示。 中国的《西游记》是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最终取回真经，修成正果。而魔界则是不同的正的生命组成的护界远征队，历经了无数艰辛困顿，在放下生死后，在无私的相互配合中，战胜了内在和外在的各种障碍，最终解体了邪魔，拯救了中土世界，迎来了光明和辉煌。一、艰辛的修炼路上要有坚定的信念。在魔界中，护界远征队在把魔界带往末日火山销毁的艰辛过程，没有坚定的信念是根本无法继续前行和走到最后的。身负魔界的弗罗多还有协助配合他的山姆，这两个善良的小哈比人要完成销毁魔界的重任，必须穿过漫长崎岖的无法预测的险途，一路上又骑着地狱恶兽到处飞的可怕强大的界灵，还有上万的魔兽大军层层为守在末日火山的必经之路上。而具有魔力和诱惑力的魔界本身有时时可以让持有它的人迷失心智，不堪重负。更可怕的是魔王索伦的邪眼和魔界时时相通，随时可能发现持有魔界的人，并指使界灵和魔兽前来追杀。一句话，弗罗多和山姆在执行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艰难的险途中，在现实的无望中，弗罗多很多时候也曾消沉悲观，觉得完成重任的可能性太渺茫，觉得没有回来的希望。在无力抗拒魔界的一次次诱惑后，弗罗多也曾多次想到放弃，也曾多次后悔得到和持有魔戒，希望这一切从未发生。一次，弗罗多被魔戒迷失心智，差一点将魔戒交给了戒灵。清醒后，弗罗多很沮丧，颓废地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做不到。山姆流着泪鼓励弗罗多说，按理说，我们根本不该来这里，但是我们来了。就像那些陈年的故事，那些英勇的传说，充满着黑暗和危险，有时你根本不知道故事的结局。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世界怎么可能再回到当初？但是到最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黑暗也终将过去，崭新的一天终会到来。当太阳再次升起，阳光将更加耀眼。哦，我明白了，传说中的那些勇士，其实他们也曾打过无数次退堂鼓，但是他们都没有退却，他们继续前进，因为他们心怀信念。弗罗多问，我们有什么信念，山姆？山姆拉起了弗罗多，告诉他，这个世上仍有美好存在，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到底。山姆的话使弗罗多重新鼓起了勇气，也感动了想把他们抓去在父王面前邀功的刚铎国的法拉米尔将军，从而无惧个人的得失和风险释放了他们。法拉米尔将军在分手时告诉弗罗多和山姆，希望你们带着全人类的祝福上路。在此之前，在精灵王国的时候，精灵女王用神通曾让弗罗多看到了销毁魔戒任务失败的后果。弗罗多美丽的家乡夏尔被魔兽占领，烧杀抢掠，善良的哈比人被毒打奴役。所以在后来，弗罗多在冤枉并赶走了山姆后，在悔恨沮丧中独自一人重重地跌倒了。精灵女王显现出来告诉弗罗多，夏尔的弗罗多，这是上天赋予你的使命，若是你做不到，就没人做得到。责任感使弗罗多清醒了，一下又振作起来，继续前行。要拯救美好家园和善良生命的信念，明白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正是这些使弗罗多他们舍生忘死地踏上了凶险的征途。在险阻后一次次重新鼓足勇气，重拾信心，再艰难也要往前走，直到最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重任。二、面对困难时要有战胜一切邪恶的勇气。魔戒故事中， 人类在与魔王索伦强大凶恶的魔兽军队激烈交战的过程，没有放下生死的勇气，是无法奋勇迎战并战胜邪恶的。在与魔王索伦的魔兽军队的激烈交战的过程中，许多伟大的王，他们在面对表现凶恶强大的邪恶时，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激励了他们的将士，对战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洛汉国王在米纳斯提利斯之战的阵前演讲，和刚多国后来真正的王阿拉贡在魔都黑门前的阵前演讲，就体现了这一点。先说说米纳斯提利斯之战。魔界故事中，米纳斯提利斯城堡是刚多王国的首都，由巨大的白石依山砌成，非常雄伟壮观。米纳斯提利斯城是人类和其他正义生命联盟的枢纽。米纳斯提利斯城若被黑暗魔君索伦的魔兽大军攻陷，正义联盟就将处于崩溃，再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对抗黑暗魔王索伦。黑暗魔王索伦知道这一点，因此派出十数万魔兽大军偷袭了攻围米纳斯提利斯城的渡口要塞，从而包围了米纳斯提利斯并全力攻打。在米纳斯提利斯城下，正邪双方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激战。在经过了激战后，魔兽大军在界灵和地狱恶兽的配合下，攻破了米纳斯提利斯的城墙。和凶恶的魔兽大军相比，力量悬殊的米纳斯提利斯的军民不断退守，坚守的城池不断缩小，到处都在垮塌和起火，米纳斯提利斯城即将全面沦陷。镜头中，有神力的白袍法师甘道夫也被界灵巫王用魔力毁掉了法杖，倒在地上。界灵得意地对甘道夫说，人类的时代已经完结，魔兽人的时代已来临。就在界灵指挥地狱恶兽要对甘道夫下毒手的当口，突然听到天边传来了号角声，界灵骑着地狱恶兽转身飞走了。原来在这时，在接到烽火传讯，经过跋山涉水来增援刚多国的洛汉国援军终于赶到了。随着号角声的吹响，洛汉国的票骑军团在洛汉国王的带领下骑马越向山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中。但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幕时都惊呆了，在厚厚的黑云掩盖下的米纳斯提利斯城，被城下平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魔兽大军包围着。米纳斯提利斯城上火焰冲天，界灵的地狱恶兽在城上上下翻飞，城池危在旦夕。只见洛汉国王神色变得凝重，眉头紧锁，和洛汉国公主骑在一匹战马上的小哈比人梅里无法抑制的腿发抖，牙打颤，很多战士的眼中也露出压力和恐惧。要知道，面对十数万魔兽大军，洛汉国援军只有区区6000兵力。但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洛汉国王举起战刀，引马从战士们面前一一跑过，用刀和将士们的刀枪相撞。在对将领下达了攻击命令后，他大声地激励全体将士们前进，不要惧怕黑暗，昂首挺胸，尤西顿王的骑士，斩断长矛，敲碎盾牌，今日一战，血染大地，直到旭日升起，向前，向前！伊欧的子嗣们，冲啊！向着毁灭，向着世界末日。战士们在洛汉国王的激励中生出了勇气，也一起一遍一遍发出勇士的高呼，他们的眼中再也没有压力和恐惧。悲壮的号角声再次响起，合着战士们的高呼，海啸一样的声浪冲向天际。这时，厚厚的黑云被利剑一样的阳光刺破，光明一下照向大地。害怕阳光的魔兽军队面露恐惧， 洛汗国将士们跟随一马当先的洛汗国王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敌阵，横扫敌军。震撼人心的场景中，洛汗国的王在率领他的骑士团向魔兽大军发起冲锋前，他毫不退缩的勇气和在阵前激励将士们的话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米纳斯提利斯之战取得胜利后，为引开魔王索伦的邪眼，即为守在末日火山的必经之路上的魔兽大军，给弗罗多和山姆上末日火山销毁魔戒创造条件，刚铎国和洛汗国的联军在刚铎王阿拉贡的率领下主动进攻魔王索伦的魔都。在魔都的黑门打开后，面对气势汹汹的魔兽大军的包围，联军的战士们也面露恐惧，不自觉地往后退缩。这时阿拉贡也同样以非凡的勇气激励将士们，坚守阵地，坚守阵地，刚铎和洛汗的子民们，我的好兄弟，我在你们眼中看到的恐惧我也一样，也许有一天人类会失去勇气，我们会众叛亲离，一败涂地，但不是今天。也许有一天邪将胜政，人类世界也将毁灭，但绝不是今天。今天我们要誓死奋战，为守护这世上你们所珍视的一切，奋战到底，西方的人类。在阿拉贡的感召和带领下，联军的战士们生出了勇气，勇敢地冲向了敌阵，和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其实不仅在这部影片中，在历史上真的就有让强敌闻风丧胆的传奇般的军队和勇士，比如唐太宗的那支总是能以少胜多，所向无不摧破的天策玄甲军，岳飞的那支百战百胜，让强敌恐惧哀叹，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的岳家军。千百年的轮回转生后，天策玄甲军和岳家军在哪里？就在我们大法弟子中。我们今天能否找回当年师父带领我们在那样的历史角色中赋予我们的，给我们根植在心中的那份浩荡正气和无比的勇气？我想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真的就是我们对应世界众生的王，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宇宙，我们的真我本性，我们同化法修成的一面真的就是百万大军的统帅，我们的心态就影响着众生，我们勇敢，我们坚强，我们不忘责任和使命，我们带领和对应的生命和力量就强大无比，正念中就能横扫一切邪恶，解救无数众生。而我们没有了坚定的信念，丧失信心和勇气时，我们的众生又会是什么状态呢？魔戒中的刚铎国摄政王迪奈瑟的表现就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那样的景象。魔戒故事中，在刚铎国真正的王阿拉贡结束了自我放逐，结束了游侠的身份，以真正的王者身份回到刚铎国之前，刚铎国被摄政王迪奈瑟统治。迪奈瑟在魔兽大军前来围攻时丧失信心和勇气，自暴自弃，非但不组织军队迎战，还一边埋怨洛汗国不来救援，一边对他的臣民说丧气话，完了完了，逃命去吧，使刚铎国的将士们一片恐慌，乱作一团。直到甘道夫一仗把迪奈瑟打昏，大声呼喊将士们组织起来战斗，才把局面控制住。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如果不精进的时候，真正的国王主元神就像阿拉贡在自我放逐，我们的肉身被附议时，各种人心执着欲望观念主宰，磨难中被怨恨和恐惧控制，是不是像刚铎国被摄政王迪奈瑟统治？这个时候怎么能完成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其实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勇敢坚强，对师父和大法有坚定信念的，否则我们当初就不敢舍尽一切下到这可怕的世间。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清醒理智，分清真我假我，去掉各种执着欲望，不断充实法同化法， 让真我管好这个肉身，强大起来，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完成我们的使命。魔界之三的名字就叫王者归来。当我们的主元神能控制和管好这个肉身，真正精进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王者归来的时候。而从人世间的角度看，不久前结束的美国大选就像米纳斯提利斯之战，被称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就像正义联盟的枢纽。当美国被共产邪灵红魔完全控制，失去应有的作用时，就像米纳斯提利斯城被魔兽大军完全攻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难再有对抗得住中共邪党的力量。川普一方被窃选下台，就像被魔兽大军已攻破了城池，只是现在还未完全沦陷。戒灵得意地对甘道夫说，人类的时代已经完结，魔兽人的时代已来临，像不像今天所正在发生的一切？共产邪恶主义的那一套魔鬼兽性和思想正在逐步占领和毁灭着美国的一切自由、传统和信仰。表面上魔鬼完全统治这个世界的罪恶目的真的就要实现了。在魔界故事中，米纳斯提利斯危难时刻，洛汉国赶来救援，但最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刚铎国真正的王者阿拉贡，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归位后，带着只有他能控制的圣剑到亡灵山，以刚铎王的身份召唤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死的亡灵。这支另外空间的军队彻底的消灭了围城的魔兽大军。其实我觉得这像在提醒我们大法弟子，我们绝不能丧失信心和勇气，我们不应被美国大选中的表面的失败和挫折所迷惑。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和我们背后的正能量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开始解体不了邪恶毁灭众生的罪恶安排？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到位。在发正念中，也许很多人没重视，很多人没坚持，也许即使当时发正念，可能也带着求结束等等私心，过程被各种执着人心干扰，因此发不出纯净纯正的正念来，不在法上就调动不了法中的强大力量。我想当更多大法弟子去掉了求结束的私心，放下了各种执着，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有战胜一切邪恶的信心和勇气，真正为众生发出强大的正念时，那些操控和毁灭世人的邪灵红魔就会被大量清除，那些不是师父要的，对救度众生不利的旧势力的安排就会被否定。其实一切都掌握在师父手中，就像孙悟空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邪恶能逞凶一时，是因为我们修炼还没到位，太多的人心需要暴露出来去掉。师父只不过是将计就计，一切都还是为了大法弟子的提高，为了更多众生能得救。在修炼过程中和整体正实法中，我们不要把邪恶一时的凶狂和眼前的困难和压力看大了，他们只不过是燃烧的煤块，一时可以烈焰冲天，但熊熊燃烧后最后就是灰烬。大法弟子像矿石，在高温的熔炼中忍受了一时的痛苦，但去掉杂质后最终会锤炼成永恒的金刚。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管还有多长的路，正义最终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和希望一定会到来，师父给我们和众生的一定是最美好的。个人认识不一定对，仅供参考，错误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我正念正行后，丈夫走出误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我1998年得法，这还得感谢我丈夫。那年他出差，在火车上有大法弟子给他介绍大法，他听明白了，回家就跟我讲法轮功怎么好怎么好，让我也练。我当时是佛教居士，不信他说的。几天后他就请了转法轮让我看，我一看就入心了，成了虔诚坚定的大法弟子。720之后，我六次去北京护法，在家建立资料点做真相资料讲真相。之后我蒙冤下狱，被开除公职，幼子失去母亲的呵护，但我矢志不移。我丈夫却害怕了，他虽然知道大法好，也早做了三退，但他怕我再被迫害，家再不成家，一改以往对我修炼的支持与鼓励，说什么也不让我修炼大法了。他毁过大法的书和救人资料，不让我与同修接触。以前我在家说一不二，修炼后知道失了福德，改了。现在整个反过来了，学法练功都得背着他。2020年6月，邪党搞所谓清零，当地警察找到他，他就配合签了所谓的保证书。我告诉他，他这不仅害我，也在害他自己，害警察。他还撕了我的明慧周刊，我多次跟他讲道理，他就是怕讲不通，一旦把握不好就和他吵起来。一天正吵得不可开交，我忽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气与气之间哪有制约作用。我马上住口，不再和他吵了，转为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控他的邪恶因素和烂鬼，结果他就不能在家待了，跑出去了。我继续发正念，他回来后对我说，你这个事我不管了，你爱咋地就咋地吧。我想人的办法真没有神的办法管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丈夫背后的邪恶被清除没了，他也变理智了，真的从此不再干扰我修炼了。不久他身体感觉不舒服，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8岁的孙子也让他听我的，让他念9字真言，他听了念了不难受了。感觉时机成熟了，我劝他发郑重声明，废除以前配合邪恶签的那个所谓保证，废除他以前所说所写所做的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尊的事，并向师父道歉，他也全同意并做了。谢谢师父教会我用正念理顺了家庭关系，使我丈夫走出误区，我走出困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